我昨天就是听到一个细节是说他们邀请了一群流浪汉来参加读书会，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确实国内我很难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们总监就有分享，其实流浪汉选择的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什么犯罪小说啊或者科幻小说更偏类型更有意思更有情节性更好读的书，他们都挑战的是文学经典大部头。作为观众应该如何准备，就是做准备去参加一个、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当时杨照老师脱口而出 Be happy 都把尼克吓了一跳。昨天其实提到了一个阅读的方式，我觉得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也没有这个机会。
是吗？
就是在一个文学评选的时候、去充分读然后跟别人争吵。我就是也第一次从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在评选阶段大量的看书然后跟别人争吵一本书的内容，当你在吵架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聪明，因为你会想要说服对方，这件事情会逼迫你继续去读书。
那也是昨天听了之后，
对，
哇，这个一讨论，因为晚上没吃饭嘛，所以听完大概九点多，我们去吃了个火锅哈，在火锅店里面。
我其实很想在火锅店里录的，但其实背景音就是全是那种流行金曲，就真的没有办法录。我们是昨天六点到的成都，这一次来成都其实是专门来方所书店论坛，
成都国际书店论坛是方所来主办的、它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级的国际论坛、所以它大概是有三年的吧，2016年开始的。其实最开始因为大家知道方所在成都嘛、所以他们就聚焦书店以及书店力这个概念来做一些国际的书店论坛、那前面我是2018年，就是去年我有
去年来
听。最开始我印象当中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在书业或者图书业书店业里面的一个专业论坛、它会主要也是针对邀请全球各个地方城市的一些书店的从业人员，一些有顶级的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叫城市策展时代，对，策展的时代，他探讨，我觉得他已经拓开了书店的这么的一个范围，把美术馆啊，还有公共的文化空间。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有两个词是我自己也特别感受的，一个是讲城市。其实我觉得方所的就是三届的书店的论坛，其实都有在探讨城市这个关系。你看他2017年嘛，记得好像是他的主题是书店与城市风格。当时他邀请了非常多的，就说像米兰啊、圣保罗啊、柏林啊、台北啊一些这样城市的一些书店的店长或者创始人来分享，就是每一个城市这种、包括跟书店跟每个城市的风格有关系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城市里面，而且城市是一个聚集文化的一个场域、那今天他那个策展，他主题里面还有一个词，策展这个词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现在策展不仅仅是说一个美术馆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我觉得策展人或者策展的这个行为它有点像编辑。
哦，对，这个词可能有点像一个策划的概念。
对，
昨天其实那个论坛里面有讲到 curator 这个工作、它做的是一个连接，就是一个 connection。 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只是策一个艺术展那个意义上的一个 curator，
对，
连一杯咖啡都可以 curate。
是，你看策展人，他你看，首先他是策展，他不是作家。
嗯，
对，像书店也好，或者一个活动也好，甚至编辑也好，其实他所谓的策展，我更愿意理解为他是观念的策展，就是他会理解很多观念、然后他把不同的观念或者他想表达的观念进行一个重新的编辑组合，
对对对，
然后呈现。
嗯，
这个里面就是你对观念的理解，还有一个就是再表达。所以策展这个词我觉得就很有魅力，可能天然跟我们做出版的有关联嘛。图书编辑更多之前是在文字的策展上嘛，或者在文本的策展上，但现在其实对编辑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对一个出版品牌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还是特别期待呢来听这个论坛，听到很多更多的东西。
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其实我们有带这个录音设备过来，然后是准备在活动结束之后录另外一个话题。昨天就听了这个论坛以后，我自己是有点被震撼到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临时改一个题来聊一下这种参加完活动的感受。
那也是昨天听了之后，
对，
哇，这个一讨论，因为晚上没吃饭嘛，所以 听完大概9点多我们去吃了个火锅哈，在火锅店里面，
我其实很想在火锅店里录的但其实背景音就是全是那种流行金曲，就真的没有办法录然后其实昨天在方所这个书店我觉得也是 也有点就是震撼到我，因为小新是去年来过，所以他觉得还好，因为去年已经感受到了，但我其实我之前是在北京，然后今年是来了上海。说实话最近我参加的各种书店的活动没有一次给我的感受是像昨天这样的。昨天的主题是那个地方创生与节日都市。
这个主题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那我觉得那个节日都市对我来讲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些魔力。因为我们都在讲就包括像我们今年做那个大方文学节，我们一直在探讨说节日这件事情，就我们希望一个活动和一个它不是一个好像很难或者我要仰视它，应该是一个节日，就是所有的人在这里面是有快乐有参与感的嘛。然后他把节日跟都市放在一块儿，当然在这个语境下它其实节日都市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指向的啊。但是
对，欧洲很多城市或者说小镇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真的是有节日氛围的。我们昨天听的是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然后其实爱丁堡这个城市昨天也聊到了，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整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节日，它是一个那个 Festival City， 这个是跟那个二战的结束有关系，其实就是大家不希望再有战争发生，那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好，然后他们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的节日，像之前那个文化土豆就有讲到，就前段时间上个月吧，就讲到了那个爱丁堡的麦穗节。然后今天昨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个
图书节
然后我觉得也很神奇。
可以先说说看图书节就属于你。
对，其实之前我自己是不太知道这个图书节的，但事实上爱丁堡的国际图书节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图书节。然后它每年会邀请来自60多个国家900多名作家来举办800多场活动，就是说实话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就是追求一个数字的节日，但其实它不是，它真的这个节日好像是非常关注每一个参与者的。然后
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图书节。对，
就是我觉得它的规模，第一它大概有2周时间吧，可能不止
三周。
对，
然后今年是8月10日到26日。
说2019年是吧？
对，2019年
就是连续3周，然后整个我觉得他参加的这个人数，我是说作家的人数
规模是很大。
对，人那个参加的听众或者游客的我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数据，不知道数据有没有查到，但我觉得来参加的作家就是这个的规模，我也觉得是
很惊人的，900多名。然后他那个总监也说了，因为要请900多名作家，所以他们需要读1000多本书。就其实我觉得从筹办来说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所以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读者友好性的文学节。就是它虽然好像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但它整个活动的策划上确实做到了关注每一个读者，它会很用力的在营造一个很平等的民主的氛围。我昨天就是听到一个细节是说他们邀请了一群流浪汉来参加读书会，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确实国内我很难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也提到了他们做这件事情最开始这些流浪汉是很抗拒的，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不断的接触发现，哎，原来我们也可以读书。他们总监就有分享，其实流浪汉选择的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什么犯罪小说啊或者科幻小说，更偏类型更有意思更有情节性更好读的书，他们都挑战的是文学经典大部头。所以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之前就是跟同事有聊天，他去俄罗斯然后他就说很惊讶，就是可能在地铁口的一个小摊贩，但他是读书的，而他读的绝对不是我们想的什么非常低俗的或者流行的小说，然后他可能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这种经典，就是让我觉得在阅读的面前其实是
人人平等，
是真的是一件非常平等的事情。而且你刚刚提到就是我说它的规模很大嘛，第二就是它其实是叫图书节，但
它
是把
它跟那个书展不一样，
对，
这个 book festival 和那个 book fair 的一个区别。
对， book fair 它就更有商业功能或者行业功能嘛，像我们知道的法兰克福书展啊， 其实很多书展都有一点，就它还是说行业内的一个交流嘛，但它所以它的聚集就是针对的读者，就它真的像一个节日，所以才会有。
但我觉得它其实可以跟上海书展对比一下，因为上海书展也算是一个读者的书展。
对，
然后其实昨天他就有讲到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图书节是一个好的图书节。他说这个节日不仅是说我们要促进图书和文学的发展，而是说我们要颂扬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就是 a culture of ideas， 一种歌颂思想的一种文化。然后这样的一个文学节图书节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它是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体现。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 Book Festival 它不是只是说我要卖书，但是书展我觉得承担着比较大的卖书的功能或者说如果不是面向普通读者，它就是一个版权交易的一个一个时间。
的确上海书展是其实应该是国内唯一一个，也不叫唯一了，现在深圳他们也在做读书院，
但它是一个唯一一个真正达到了国际标准，
因为它时间比较长了。但它最开始在业内里面就它就是针对普通大众的，就是它是针对活动的，不是一个行业的卖书或者版权交易的。然后这个我觉得那个爱丁堡图书节昨天那个总监Nico 他也有介绍嘛，就是我觉得他发生的那个场所也是让我很向往的啊，我一定要找时间去一次。就是他会围绕着一个公园旁边的剧场，然后所有的剧场里面都是这个作家的活动，然后在围绕的这个公园是一个户外的草地啊，有这个的活动是免费的，而且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就我觉得他真正是一个，这个才叫节日。你像我们其实平常有很多探讨，就是文学节也好，书展也好，或者图书节也好，它应该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域，它发生的这个场域其实是非常能够体现你整个的一个氛围。
对对对，欧洲人整体上就非常喜欢这种户外的场景，因为就是能够跟有阳光，然后整个感觉会特别好。
这让我想起那个八月的就是伦敦他们有一个古典音乐节嘛，就除了在维多利亚的那个大剧场里面有古典音乐会之外，他们也会在公园里面有露天的，甚至是12点钟有一些。
对，而且我很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你回来的时候当时分享这个节的时候就会谈到一个就是教育功能，一个活动的它的一个教育的功能。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真的也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不管是说你上一次听到的那看到的那个体验到的那个节日，还是说我们昨天听到的关于这个图书节的一些讨论，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是说我在做这个节日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想要让真正意义上读者能够跟作者有一个接触，他们在一起，或者读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在交换观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离这个目标还挺远的，然后接下来明年的话，我也希望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能够更加实在的说能够勾连读者和作家，读者和读者。
是，这点也可以说是我们昨天听了这个介绍，我觉得昨天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叫一个节日，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图书节也好，或者文学节也好，它真正背后是就是它实质的这个意义是个什么，或者它的含义是个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那我就让它发生。但现在翻看一些这样的别人的经验，就觉得他的这个发生是更有质感的。他的这个发生是可能是更去符合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啊。所以那个爱丁堡图书节，就它叫图书节，但我发现它的这个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文学节。就他请的作家很多，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会连接，就是说在一个图书节里面，所有的人进去，他其实在那里是渴望文学的。而且参与度最大的可能还是文学这件事情本身。
对，就刚刚我不是说有900多名作家嘛，然后他这个作家就是这个 writer 的概念，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小说作家不太一样。因为他里面说到我有小说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就是所有，然后插画师、音乐家、经济学家，就是这些 对写东西就是写书的他们都是 writer、
嗯、
然后刚刚讲到文学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文学真的是一个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去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多说知识的门槛、
嗯、
所以昨天其实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个读者提问吧、
嗯、
他说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达到一些共识这个图书节有没有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嗯、
然后那个 Nick 他就说其实相比于达到一个共识更重要的是在图书的交流之中你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嗯嗯、
然后真正意义上达到一个思想或者观点的交换这也是他想要做一个图书节或者说在这个图书节里面谈论很多文学的原因、
嗯、
就文学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桥梁或者说它就成为一个文本我们来互相理解对方有点像这样一个意思
嗯，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如果做一个文学节或者图书节他邀请创作者来分享 idea
嗯，
就是在这里读者跟创作者或者作者他是一个又平等又不平等的关系但是是一个分享跟交换的关系
嗯，
啊，我可能昨天我其实也在想就是想这件事情嗯，我可能更愿意用交换啊是不用交流
对对对
就是交流就相当于说
总有一种那种高低
对一个是交流还对你总有个高低还有一个是说哎呀我们交流一下就是说我给你看我是这样啊我拿出一你给我看、
哦、
你拿出一好我们感觉说我让你知道我这个一 OK 这是交流哈、
嗯、
但交换是什么是说可能我拿出一你也拿出一然后我们有碰撞
嗯
可能这个交换我们带回去的每个人可能带回去的是二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在思想交流尤其我觉得像文学通过一些作品或者故事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能带来的因为故事或者像小说其实是人人都能懂的
嗯
你说它里面有深意吧也很有深意但是人人都是能懂的不像知识性的传播它是有一个比如专家他就是掌握比你更多的知识、
嗯、
那他可能不管他是浅显的跟你说还是有深度的跟你说其实他是有一种信息 流动不太对称的、
嗯、
但是在小说或者故事昨天这个总监李可也讲到、
嗯、
其实是说哎，为什么你读出来是这个那我读出来是这个但是同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读出来就是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的它里面不存在说有一个更好的解读的方法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具有
这个其实也是昨天为什么我觉得这、
嗯、
昨天那场论坛还比较打动我的地方、
嗯、
说实话我最近听了各种论坛就是我觉得有点尬聊、
嗯、
但是昨天这场不管是说杨照老师和 Nick 的一个交流他们真的是在动态的提问然后回答、
嗯、
然后读者提问昨天也有几个是蛮惊艳到我的、
嗯、
就是我发现
说说看
我发现就是好几个读者的提问我觉得都是我也想要知道的
嗯，
有一个第一个是说因为这个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是全球最大的嘛、
嗯、
然后就有一个读者提问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这么独特的然后有这么独特这么杰出的一个文学节然后这个尼克他有分享两点第一个是你要很谦逊你要去听倾听和观察观众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注重一些细节、
嗯、
包括他的官网上的订票页面都会做一个视频教你怎么订票、
嗯、
就是所有事情真的是事无巨细、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在倾听读者包括观众怎么样让他们打开自己然后来这个地方和我们交换一些东西、
嗯、
然后他另外一个讲的是你要非常勇敢去 做一些很冒险的尝试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戳我因为今年我在策划大方文学节的时候、
嗯、
就真实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在做一个活动的时候总会想去请一些流量有很有流量的人那请到他你的活动就成功了但是昨天尼克的一个就是突然间提醒了我你根本没有成功任何人请有流量的人这个活动都会有人参加这个根本跟你 的策划的成功毫无关联、
嗯、
然后他其实有谈到就是一个很小的技巧啦、
嗯、
我不知道明年也许我们会用上、
嗯、
就是你让那个就是嘉宾主持或者说是那个 interviewer 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人然后他去采访一个采访一个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大众的人对其实昨天那个杨照老师和这个 Nick 也有一点这样的关系因为国内的读者肯定还是更熟悉杨照而不是 Nick 所以昨天他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就很有活力
嗯，
然后再说第二个读者的提问，就有一个读者，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提这个迷思，就是关于电子书、有声书还有实体书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他们是会互相影响吗？互相伤害吗？然后昨天尼克其实说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小新一直很在意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传播的是我们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说形式。其实这个也跟他做这个图书节的理念有关系。
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是做图书节的，不像我们，我觉得真正非常关注到底是纸书还是电子书，可能出版上嘛，因为你要靠卖这个实在的产品来你有你的收入嘛，所以我们就会那读者不买纸书了怎么办，他们就买电子书了。然后比如说出版的本质啊，或者文学出版的本质，或者说图书这个形式背后它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纸吗？是这些物质性的材料吗？或者它是一个是这个是它在乎它的物质性的那个介质到底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我觉得这些其实，所以我也蛮赞同李可的他的这个昨天表达的一个意见，他说
就是真找到了
共鸣。对，他说那我不在乎大家是否多看电子书，但我也看电子书，我也看纸书。他有点说，那我们其实应该更加的在意，在不管你是用电子书还是纸书背后那些内容，那些思想或者观点或者观念，或者哪怕是情感，就是你的体验。
对，然后我觉得他还是蛮开放的。我觉得大部分其实爱书的人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有点执念的。然后他其实昨天还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那我觉得有什么不同呢，那看电子书的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他的行李箱会轻一点，就是类似这样。后来还有一个读者提问，就是说作为观众应该如何准备，就是做准备去参加一个
我觉得挺好的
文学节。然后当时杨照老师脱口而出 be happy， 然后那个就是都把尼克吓了一跳。然后后来尼克就是想了一下，他说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很放松的心态，最关键的是说你要对这件事情保持一个持续的兴趣吧。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再回到刚才讲到节日啊，包括这个就是一个图书节，它应该就是大家的心态，不要把好像我们让大家去阅读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尽力去说服的事情。让大家去看纸书是一个哇你要对抗电子书然后你要对抗很多东西，
对抗这个时代。
对，然后你去选择，好像就我觉得这些都其实都不需要。就是我曾经记得好像我周围有些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爱读书的，那就很多人也会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在我看来读书就像吃饭一样，就是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那我觉得很多的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出版也好，或者书店在做的一些也好，以及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看把它策展也好，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除了吃饭和其他这些需求之外，其实有一些需求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是我们有时候刻意的把它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我们是在克服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就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不需要意识到，你就去做就好了。
对，然后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谈的好像都是普通读者，就是可能还需要说通过一个图书节去引起他对阅读的兴趣的这样一群人。然后其实昨天还有一个读者提问，他是说那些就是有一点点专业，就是说至少我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阅读习惯，然后可能有一定的阅读积累的这种 deep readers， 他们在这个图书节里面能够获得什么。然后昨天尼克就有分享到说其实他们有单独的环节，就是类似一些 workshop 是需要报名的，然后这些活动就会谈论一些很深度的内容。
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感受很深。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也在策划一些
活动，
包括可能根据书也在策划。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或者我们自己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惑，其实就在于说我怎么样让更多的读者来看，以及说我怎么做到更深度之间，好像永远有一个需要去平衡或者需要去选择的这么一个事儿。昨天听尼可的介绍，我就觉得有一点是完全可以就是操作性的借鉴的。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做去广而告之让更多人参与的事情，就是邀请流浪汉来阅读参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是一定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更深度的阅读。 就是跟这个深度的阅读，嗯，像他昨天有介绍说有为期六周的那种 course 对吧，课程，
对对对，
找
就是如何读一本小
说
how to read a novel，
对，
他找那个 英文系的教授啊，这些相对专业的人来给大家开这样的课。
嗯，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深度跟作者深度探讨的，
嗯，
因为爱丁堡，我看他们图书节的一些主题还是挺时事的，挺议题的，
对对对，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思想上的碰撞。
对，所以文学节也有可能说不仅是触及到一些新的读者，
嗯，
然后也是说如何更好的和一些资深的读者进行更好的交流，
更深度的一
点，对对对，
所以在我就想到
这样才能交换，才能从读者身上也获得养料。
嗯，然后这个就跟昨天最后杨仗老师那个，我觉得哇，这是昨天我收获到的最大的一个，
嗯，
特别好的观点，就是他有在讲他最近在台北做两件事情啊，
嗯，
就是一个是在读去年好像他开的课是在讲弗洛伊德，
哦对
啊，今年其实他有一个课在资本论，就读资本论，然后他是可能明年计划他要读金庸，
对，
所以他就在讲说就是
好像很分裂，
对，好像很分裂，但是他认为其实如何去把难的书给他读的浅，或者是说让更多大众去能够知道像资本论这样的书，另外一个是说让我们以为它很简单的书
把它说得很难，
对，把它说得很
讲
得
很深
，
就是 挖出很多层次的内涵。
嗯，第一他觉得这两件事情不是矛盾的，啊，第二他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书店或者作者或者做策划或做出版，就是就所有的在文化的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其实做的就是这两件事。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的确就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应该是就是去做这两件事情，
嗯，也是两种阅读的方式。昨天其实提到了一个阅读的方式，我觉得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也没有这个机会，
是吗？
就是在一个文学评选的时候，
嗯，
去充分读，然后跟别人争吵。我就是也第一次从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在评选阶段大量的看书，然后跟别人争吵一本书的内容，当你在吵架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聪明，因为你会想要说服对方，这件事情会逼迫你继续去读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就是很有意思。我刚刚也查到，就是那个爱丁堡的国际图书节它也有一个图书奖，它叫那个处女座或者首座图书奖 First Book Award，然后这个奖是由读者评选的，然后它的 目标是说要发现未来的文学奇迹，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一直在说的文学出版的逻辑非常相似，就是说你通过你要挖掘新人，然后去发现新的声音，而不是说只是关注文学经典或者说诺奖布克奖
作
家，
对，
所以这个奖我觉得也还蛮有意义的。
是，嗯，就关于出版处女作，或者就是你当你出了一本书，使得这一个作者从此成为了一个作家，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出版的一个魔力，
嗯，
啊，可能这就是在文学出版领域，我们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要努力去做的吧。
嗯。对，反正昨天你可是说的非常好啦，说的就是描画的这些图景我觉得非常美好，但至于就是如何做到这么美好的，我其实自己也蛮好奇的，然后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然后再说我们来分享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看了一下明年的时间是8月15日到31日，然后它会在明年的6月份的时候公布它整个活动的行程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官网上看看。
I applaud your timing. I applaud your style.Now I feel like dying.